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9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研究怎样落实对北韩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北韩挑衅白热化，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访华。美中十月初举行执法合作对话。此外，南韩总统文在寅在庆祝南韩军人节69周年的活动中发表讲话时表示，通过减少依赖美军，南韩将在区域内更显强大，更好地吓咗北韩的攻击。他解释话，
우리가전시작전권을가져야북한이우리를더두려워하고
文在寅说，当南韩拥有战时行动控制权的时候，北韩会更加害怕南韩，南韩的武装力量亦都会更加值得信赖。一息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官员星期四表示，美国在研究如何落实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发布的新的行政命令，扩大对支持北韩政权的外国银行的制裁。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以及亚太事务的代理助卿董云常向国会委员会表示，川普政府正在系同盟国合作，系试图找出北韩用来逃避先前制裁的不法地下网络。董云常表示，美国正在系同国际伙伴合作，他认为持续同国际伙伴系以紧迫钉人的方式来执行制裁，将会系增加对金正恩政权压力的关键所在。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制裁对象是北韩银行以及是26名北韩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财政部说，这个行动目的是在于防止北韩利用国际金融来促进他们的导弹项目。财政部主管恐怖主义以及是金融犯罪事务的副部长曼德科尔对国会议员表示，这项行政命令是10多年以来首次打击促进北韩金融活动的非北韩银行。他特别是提到设在中国的丹东银行，他说世界各地的银行都应该是以此为鉴。这个月较早的时候，平壤进行可能是氢弹的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是决定对北韩进行一轮新的经济制裁。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时候，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四启程，第二次出访中国，寻求北京的合作，对北韩的挑衅是施加最大的压力。特勒森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寻求中方的合作，压制北韩的核挑衅，为川普总统11月份的首次中国之行是铺平道路。特勒森在参加首轮美中社会与人民对话之前是这样。
And then we'll continue our discussions on a number of other issues that are important. But certainly North Korea will be on the.
泰勒森表示，美国同中国将会继续讨论其他一系列嘅重要问题。北韩问题当然亦都系响议程之内。美国同中国官员密切协商，确保中国限制从北韩进口煤炭、钢铁、铁钢。铅以及是铅矿以及是海鲜，如果全面落实的话，针对这些产品的禁令将会大幅度地降低北韩今年的收入。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显示，北韩2016年向中国出口上述的产品的总收入是15亿美元。中国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华盛顿认为争取中国的合作是切断平壤外汇来源的关键。特勒森这一次的访华的其他重要议题是贸易和投资。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四表示，美国同中国一起让一边倒的美中贸易关系恢复平衡，确保中国公平对待美国的公司，为美国创造就业。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宣布，美中双方将会在10月初在美国就执法合作问题举行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下个星期三亦即是10月4号，双方将会讨论在遣返、逃犯、禁毒以及是网络犯罪等方面加强合作的问题。 美方代表团将会由系司法部长蔡新思以及系代理国土安全部长杜克率领，中国代表团嘅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推特公司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表示，他们发现并且关闭了200多个据说是与俄罗斯有关系、曾经试图干预美国政治的推特账户。这次与推特的闭门会议之前，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还曾经与念书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念书同意向国会议员提供他们平台上面打出的3000个俄罗斯广告，内容涉及到具有分裂性的社会以及是政治问题。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正在是审议虚假新闻传播，以及是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的内容向特定的用户发送。就推特而言，审议是包括专门用来快速以及自动传播信息的所谓机械人账号。推特公司在星期四下午发表博文表示，在念书审查之后分享的大约450个问题账户当中，他们是发现了有22个账户同时是在推特上面是存在，所有这些账户都是因为是违反推特规定被暂时冻结。而另外他们亦都发现了179个与这些账户有关的账户，并且对那些违反推特规定的账户采取了行动。推特公司仲表示，俄罗斯的新闻网站在今日俄罗斯2016年在推特平台上花了274,100美元来做广告。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洪博培出任美国驻俄罗斯新的大使，在美俄关系的关键时刻是填补了这个空缺。洪博培曾经担任美国犹他州的州长、美国驻新加坡以及是中国大使。洪博培的任命在参议院迅速地获得一致通过，民主共和两党罕见地一致支持川普的一项的提名。华盛顿邮报引述民主党参议员本杰明卡丁的讲话，川普不可能选择比洪博培更加合适的人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学者说，美国应该要承认北韩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戴维·南普顿星期三9月27号在首都华盛顿说，美国应该承认北韩拥有中等核威慑力。他说美国这样做中国是不会反对的。他还表示，怎样处理北韩问题是美中两国关系的重大挑战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普顿星期三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川普和习近平时期的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三大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北韩问题。南普顿说美国已经到了承认北韩拥有中等核威慑力的时候。
In my personal view, it's time for Washington, in close consultation.
南普顿说，他个人的观点是，华盛顿应该与南韩以及日本盟友进行密切磋商，应该认真考虑承认北韩拥有中等核威慑力，同时要威慑住北韩，使之不敢使用这些能力并将之扩散，就好像华盛顿以前对苏联和中国做的那样。南普顿解释说，在北韩问题上，美国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承认北韩是拥核国家。承认北韩拥核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通过谈判冻结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和测试，同时就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慢慢使其他方面的关系正常化。另一种做法就是没有任何的协议，只是单纯构建一个威慑关系。如果北韩使用或者是扩散核武器，就会面临大规模的摧毁打击。南普顿说，美国的第二个选择是知道中国能够向北韩施加的压力有限，继续加紧制裁。南普顿说他认为这样的情况下，北韩会继续研发更多的核弹头以及发射方法，而北京最后相信美国的制裁能力是有限的。第三个选择是在知道平壤的临终挣扎会导致数十万甚至更多的南韩人死亡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摧毁北韩与核有关的能力。这个选择的另外一个问题是， 美国并不能够确定北韩所有的武器在哪里。蓝普顿说，美国承认北韩是拥核国家，中国肯定不会反对。他说，虽然中国外长王毅今年九月暗示中国不会承认一个拥核的北韩，但是在北韩问题上，中国一贯的政策是与朝鲜半岛的战争相比，中国宁愿选择一个拥核的北韩。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China prefers a nuclear North Korea without war to a nuclear-free peninsula.
蓝普顿说，如果被迫选择，如果无核化的朝鲜半岛是通过战争获得，中国宁愿北韩拥核而没有战争。稳定对十五年前的江泽民很重要，对现在的习近平也很重要。蓝普顿解释说，十五年前中国前领导人江泽民就告诉他，中国毫无疑问是反对北韩拥有核武器，中国的立场是尽一切所能维持稳定，并制止所有一切不稳定的因素。蓝普顿说，美中关系目前的起起伏伏都与北韩问题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川普总统将美国的北韩政策外包给了中国。
This accounts for the president's initial solicitous attitude towards Beijing when he thought Beijing would or could exert.
蓝普顿说，总统最初对中国很热切，因为他原想北京可能对平壤施加巨大的压力，但是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时候，川普又很失望。川普总统竞选时以及上台之初对中国态度强硬，他不单止威胁要对中国产品大幅度增加关税，还威胁可能要变更一个中国的政策。四月份，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晤，美中关系出现转机，川普盛赞习近平是个好人，现在美中关系又出现摩擦。六月，华盛顿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同时美国对中国与北韩武器项目有关的贸易和金融机构以及个人进行制裁等等。蓝普顿说，虽然从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讲，中国都是美国的竞争者，但是中国不是最大的威胁，和中国合作，美国将来会得到更多。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川普即将会在11月份访问中国，将会讨论哪一些议题引人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个人在中午12点45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而那日早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刘延东共同主持了首轮美中社会与人民对话，之后蒂勒森就动身前往中国。而在这个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面讲话的时候，川普总统曾经讲过，他的领导下美国将会以结果为导向，而不是意识形态。他亦都提到尊重各国的主权。而那日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面并没有提到川普和刘延东的会面讲了些什么，而美国之音记者之后询问白宫新闻室，他们两个人谈论了些什么呢，以及是否会公布川普和刘延东的对谈记录，而新闻室的官员就表示并不清楚。已经出发前往中国的蒂勒森国务卿，他主要的任务将会是和中国官员谈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美中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并没有包括人权的议题。而在9月27号晚，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富索纳连缺出席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中国68周年国庆酒会以及首轮美中社会与人民对话招待会。伊万卡和富索纳同时亦都担任美国总统高级顾问。伊万卡该晚对刘延东说，期待11月访问中国，所以看来伊万卡和富索纳夫妇将会随川普总统造访中国。之前伊万卡曾经带他的女儿出席中国大使馆春节招待会，而川普的孙安拉贝拉唱中文歌的可爱模样亦都令到中国网民印象深刻。在9月25号星期一的时候，基辛格在纽约设宴款待刘延东，会上刘延东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将会进一步对外开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华盛顿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指出，中共十九大之后对于西藏的控制将会更加严密。此外，台湾人权团体则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访问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亚洲援藏组织星期五在台北召开第六届亚太区域会议，来自于国际西藏网络等组织以及台湾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聚一堂，交换意见，凝聚共识。与会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台单位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会长达雅才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后对于西藏的控制将更加严密。他说，
因为他们对西藏境内的不管宗教文化以及社会的活动上面的控制已经是一个持续性的。
达雅才仁说，因为他们对西藏境内不论宗教文化以及社会活动的控制已经是一个持续性而且连贯性的政策。达雅才仁还说，台湾是一个华文世界，对于西藏问题的关注将可以透过相同语言传达给中国人民，亦可以引起其他民主国家的共鸣，台湾可以说是扮演了独一无二的角色。国际西藏网络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透过十九大巩固他的权力以及影响，在他五年的领导期间持续在被占领的西藏进行镇压与迫害，并试图迫使境内外的反对者噤声。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王美幸认为，藏人自焚以及人权受到侵害的事件，各国政府应该关切谴责，亦应该在国会成立友好西藏的团体，持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2009年开始，至少发生了142宗的藏人自焚事件，主要原因是不满中国的高压统治以及禁止藏人的宗教活动。台湾立法院去年10月成立了跨党派的台湾国会西藏连线，发起人时代力量党立委林闯座表示，将推动修正多项涉及西藏的法案，包括难民法、移民法以及废除蒙藏委员会等。林闯座仲话，除了支持在台藏人的生活之外，如何在与中国交流时纳入西藏议题，亦是未来立法院可以努力的方向。台湾非政府组织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政府废除蒙藏委员会之后，将可以加强同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互动。他说，
比如说我曾经在达兰沙拉遇到他们的藏人的官员，他们就会觉得说很希望来台湾了解台湾做中国研究。那因为对他们来
讲，林欣怡说，比如他曾经在达兰沙拉遇到藏人官员，他们很希望能够到台湾了解台湾做中国研究，因为对他们来讲，中国研究在台湾做得比较好，如果到台湾交流，他们就可以更加了解。林欣怡还指出，台湾民间团体除了声援西藏抗暴游行之外，台湾和西藏在文化、宗教乃至于中国议题上的交流，对彼此都将有所助益。台湾行政院八月宣布，今年年底之前将裁撤设立近90年的蒙藏委员会，这个单位源自于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专门负责处理蒙藏同胞的业务。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认为，此举将有助于台湾同西藏以及蒙古的交流。反对党国民党则认为，蔡英文政府破坏现状，搞法理台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四表决通过一个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决议案，编号3320的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卿研究一套策略，协助台湾重新恢复返佢喺世卫组织的观察员身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外委会主席罗伊斯在决议案通过后表示，今年是自2009年以来台湾首度被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外。传染疾病不分国界，当台湾被排除在全球卫生这一种关键事务之外时，没有任何人能够获益。罗伊斯说，这个决议案是一个好方法来对抗阻碍台湾参与世卫组织的作为。那一些作为不但对台湾具有伤害，亦都是不可接受的。外委会还发布罗伊斯主席两日前与世卫新上任的总干事阿达洛姆博士会面的照片。埃塞俄比亚籍的阿达洛姆 在今年五月的世界卫生大会改选中当选新的总干事。罗伊斯在两个人的会面中强调台湾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性。他说，作为一个世界卫生的模范贡献者，台湾为改善全球卫生提供了资金和技术上的协助。台湾被排除在世卫组织外，只会对全球卫生造成伤害。3320决议案是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提出，罗伊斯主席是提案联署人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波多黎各遭飓风玛利亚重创，正陷于缺水缺电的极其困难境地。纽约有全美国最大的波多黎各裔社区，他们对家乡的救灾工作作出了什么反应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波多黎各裔居民占纽约市总人口将近9%，那里的很多居民都有亲人在波多黎各。飓风玛利亚肆虐之后，他们时刻关注遭受灾后亲人的命运，尽力为家乡救灾贡献力量。咁记者就去睇一下喺皇后区嘅一个救灾捐赠站嘅情况。纽约皇后区阿斯陀尼亚社区领袖玛莎·弗洛雷斯·巴斯克斯话：飓风玛利亚袭击咗波多黎各之后，佢同社区活跃人士立即建立咗呢个救灾捐赠站，接受社区民众嘅捐赠。佢话捐赠嘅重点系任何可以帮助波多黎各人生存嘅必需品。
The response from the community has been very positive. We have only been doing this for about 4 days, and in 4 days, we have.
一位社区领袖玛莎话：嚟自社区嘅反应非常积极，佢哋仅仅先至开始咗4日，佢哋已经有好多嘅物品啦。佢哋有18箱水，佢哋又有罐头食品、电池、电筒、急救箱，佢哋已经有咗好多，仲要搜集更多。玛莎又表示，他们会将这些物资先运去到圣胡安，然后直接送到最需要的村民手里面。社区活跃人士希拉姆·蒙塞拉表示，飓风玛利亚导致波多黎各严重破坏，作为社区的他们必须团结一致协助救灾。
Today will be Puerto Rico and the Caribbean. Tomorrow it might be us. I remember when
这位社区活跃人士希拉姆说，今天发生在波多黎各，明天可能就发生在这个地方。他记得桑迪袭击纽约造成巨大的破坏，他又记得他们3日没有汽油，但是他们有电、有电话，超市还是开着，提款机也都能够用。所有这些现在都是在整个波多黎各都没有了，应急发电机已经开动，只有少数地方有电，情况很惨。玛莎表示，由于通讯中断，没办法跟亲人联络，造成很多情感不稳定，所以捐赠站也都发挥了信息分享的作用。
We're more at a grassroots level. We're wor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we are.
玛莎说，他们是草根的组织，他们都是来自波多黎各，了解这些人的需求。他们也都做文化项目，提振精神，给每一个人感到多一点的信心。不过在纽约从事艺术创作工作的雷莱德拉克老师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最新的情况，大量救济的物资虽然运到了圣胡安，但就没办法运抵各地。
But there are no enough drivers, truck drivers, to get the
towns. 雷莱说，现时并没有足够多的卡车司机将救援物资运送到波多黎各需要的地方。即使有了足够多的卡车司机，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公路被飓风毁坏，最需要救援物资的是波多黎各岛中部的各城镇，但是现时就难以将物资运达那里。雷诺又表示，他本人和他的仔所在的布鲁克林区的公立129小学发起了捐赠活动，捐赠重点是发电机。他说他的朋友理查德的母亲在飓风之中丧失了一切，整个房屋被卷走。而家理查德设立了一个网站，专门为飓风受害者家庭和朋友捐款。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的报道。
美洲地区近日地震和飓风肆虐，这个亦都同美国国内移民法规与政策的一个焦点话题临时保护身份息息相关。天灾等因素可能会使到特定国家居民获得到临时保护身份而继续暂时留低在美国。乜嘢系临时保护身份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在1990年确立了临时保护身份，属于美国基于人道考量产生的移民政策项目。当特定国家面临持续武装冲突、环境灾害或者疫情，又或者其他特殊而且临时的情况，该项目提供已经在美国的该国国民取得临时在美国居留身份和工作许可的机会。但是受临时保护的人并不会单纯因为这个身份而获得绿卡。墨西哥的墨西哥市等地区遭逢里氏 7.1 的大地震，灾区满目疮痍，据报道有300多人丧生。但是美国政府针对美国境内遭到遣返处置的墨西哥公民的遣返程序仍然持续进行中。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网站说明，美国政府并不会单单因为一个国家发生灾害而自动提供在美国的所有或者部分受灾国家公民临时保护身份，还需要综合考量该国应对能力以及该国受影响灾害区域等因素。美国智库移民政策研究学会高级研究员与主任多丽斯·麦斯纳在克林顿时期曾经担任移民局负责人。麦斯纳不认为墨西哥的大地震会改变川普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态度。麦斯纳对美国之音说，墨西哥是一个大国家，所以有很多安全的地方可以去，亦不似多年前海地被地震摧毁。相比之下，2010年1月份海地发生里氏 7.0 的大地震，具体死亡人数不明，但是海地政府公布则是大约有316,000人死亡或失踪，超过130,000人无家可归。美国随后提供在美国的海地公民申请临时保护身份的机会，使他们不必因为签证到期等因素而必须离境回到被地震摧毁的海地。至于应不应该提供给在美国的墨西哥公民临时保护身份，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总裁与首席执行官马克何特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话，他们没有特定立场，但是他认为这个应该要讨论，如果有些人因为大地震而回不到去，这样给他们临时保护身份是合理的。据报道，川普政府不支持临时保护身份项目，亦将重新检视这个项目。民间移民组织则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保留临时保护身份这个项目，专门服务在美国面临遣返程序又没有成人陪同的儿童的需要辩护的儿童组织总裁温蒂扬支持临时保护身份这个项目，同时批评美国政府目前的立场。他说地震和飓风这些情况就是美国于1990年设置临时保护身份的根本因素之一，但是遗憾的是临时保护身份可能会渐渐地在美国移民政策上销声匿迹。温蒂扬对美国之音解释说，这个背后的概念是当一些事情造成国家发生冲突、暴力或者自然灾害，将那些国家的国民送回去这样状况下的国家是不人道的。美国政府目前对于临时保护身份的政策观点是错误，将这个项目看成是移民项目中的缺陷，以及认为临时项目一点都不临时。临时保护身份是有期限，以海地为例，由于2010年的大地震后，大约58,000名以临时保护身份留在美国的海地人可以在美国居住到今年7月，但是海地的重建仍然未完成。部分两党议员以及美国民间移民事务组织要求国土安全部延长他们的期限，目前暂时延长到2018年1月22号。一个国家发生天灾人祸，该国在美国的公民是否可能获得临时保护身份有很多影响因素，例如灾情严重性以及受灾国是否向美国提出要求。美国政府对临时保护身份这个项目的态度亦是关键之一。除了海地，目前在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网站上列出国民曾经或者现在可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国家，还包括萨尔瓦多、基内亚、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塞拉里昂、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其中基内亚、利比亚和塞拉里昂国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已经于今年5月20号到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com 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迅速行动制止缅甸北部若开邦局势的持续恶化。白宫派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前赴波多黎各救灾，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梦想者留低。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呼吁迅速行动制止缅甸北部若开邦局势的持续恶化。过去一个月里面，若开邦已经有50万人越境逃入孟加拉国，难民以罗兴亚穆斯林为主。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公开会议上面表示，当地的局势已经迅速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难民危机，是一场人道主义以及是人权的噩梦。星期四的安理会是自2009年以来首次公开讨论缅甸问题。过去一个月里面，安理会曾经先后三次不公开地讨论过若开邦的局势。古特雷斯要求缅甸结束军事行动，让援助物资自由通行，保证难民安全自愿地返回家园。古特雷斯和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都曾经表示，担心若开邦的情况是民族清洗。古特雷斯说，问题的核心是罗兴亚人长期没有国家的归属，以及是由此而夹带出来的歧视。古特雷斯说，若开邦的穆斯林应该是被接受入籍。白宫官员表示，包括7000名的军人在内的10000名联邦人员将会帮助波多黎各从玛利亚飓风造成的毁坏当中是摆脱出来。拥有1000张病床的医疗船美国海军舒适号星期五将会启程离开在维吉尼亚州的母港，前往波多黎各。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表示，在波多黎各总共有69家的医疗设施当中，目前有44家是能够正常运转。五角大楼委派布坎南中将负责领导美国军方在美国的属地波多黎各的飓风救灾工作。批评人士指责川普政府在飓风过后未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救灾。飓风玛利亚9月17号对波多黎各造成的重创，建筑物倒塌，通讯系统中断，年久失修的电网几乎是被摧毁。在星期四，美国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对从宣布波多黎各紧急状态到任命救灾行动负责人之间是用了8日的事情是作出了解释。他在白宫的一次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说，8日前未有需要一位三星中将。博塞特还表示，他从新闻媒体当中听到的某些信息已经是过时。他还说，某些的报道令人的印象就是美国的反应不够快。美国昆尼匹克大学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选民认为应该是允许年幼的时候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留在美国并且成为公民。82% 的选民，当中包括近70%的共和党人，认为所谓的梦想者移民应该是能够留下来申请公民身份。6% 的人认为可以允许他们留下，但是不能够成为公民。10%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是强迫他们离开美国。民意调查显示，72%的选民赞成川普总统和民主党议员合作，通过立法解决所谓梦想者的身份问题。有19%的人表示反对。至于是否应该是在法案当中加入拨款修建边境隔离墙的条款，57%的选民表示反对，37%的人是赞成。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结束对印度、阿富汗以及加塔尔的访问，星期四返回美国。他这次的行程的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和这些国家的伙伴关系。马蒂斯就访问加塔尔发表声明说，虽然面对自身的挑战，但是加塔尔和美国保持着非常好的军事关系。马蒂斯星期四抵达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之前几日加塔尔的埃米尔阿勒萨尼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呼吁为结束卡塔尔以及四个阿拉伯国家危机进行无条件的对话。沙特阿拉伯、埃及、巴林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于卡塔尔和伊朗的紧密联系以及涉嫌对极端主义分子的支持，在6月份是和卡塔尔断交。 美国一家树木修剪公司因为明知故犯雇用非法移民而被政府罚款$9,500,000。美国联邦检察官说，对总部在费城的阿斯布兰德树木专家公司的处罚是所有移民案件当中最高的刑事处罚。他们说这家的公司的工头在2010年到2014年之间明知数千名非法移民的身份而雇佣了他们，经理则是对这种做法诈作不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南韩希望脱离美国军事主导。在北韩和美国互相以战争来到威胁对方之际，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他的政府正加紧努力重掌美国主导的指挥结构当中南韩部队战时行动的指挥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在9月28号星期四庆祝南韩军人节69周年的活动中发表讲话，表示通过增加防御能力，减少对美国军事力量的依赖，南韩将在区域内更显强大，更好地阻吓北韩的攻击。
우리가전시작전권을가져야북한이우리를더두려워하고국민은군을더
문재인话，当南韩拥有战时行动控制权的时候，北韩会更加害怕他们，南韩的武装力量亦都会更值得信赖。首尔的自由派政府亦都可能是在发出一个政治讯息，就是不支持美国总统川普怒火烈焰的言辞，以及他威胁要以压倒性军事力量来对付北韩的挑衅。南韩釜山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海利表示，
I think this might be a way for Moon to separate himself somewhat from the behavior of Donald Trump in the last month. I don't think South Koreans want fire and fury and
海莉说，他认为这个可能是文在寅要和川普过去一个月来的表现进行切割的一种方式。南韩在1990年代成为民主国家之后，南韩政府接管了和平时期对655,000的现役军人的指挥权。南韩军方和美国总参谋长布鲁克斯领导的联合部队司令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密切协调，他亦都是28,500多名驻南韩美军的司令。在战时，美国指挥官亦都将接管南韩部队的指挥权，但是这个不是自动转移。南韩总统必须首先同意放弃这个控制权。
In a way, President Moon has control and he has a veto over giving control to the U.S.
首尔特洛伊大学的区域安全分析家丹尼尔·克里斯顿表示，某种程度上讲，文在寅总统已经拥有控制权，他亦都可以否决将控制权交给美国和联合国部队指挥部。文在寅在和其他南韩自由派人士一直主张拿回战时行动控制权，主要是将这个看作是一个主权问题，亦都与南韩国内的反美情绪有关。保守派长期反对战时独立控制权，他们担心这样美国可能会削弱美国捍卫南韩的决心。自由韩国党的领导人洪准卓近日表示，重掌战时行动指挥权基本上就是瓦解南韩和美国军事联盟，而这个在敌人和盟友看来就是首尔和华盛顿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大的迹象。
Yeah, well, I mean, this is what the North Koreans have wanted for a long time, right? Sort of drive the two of them apart, and they'd be getting what they...
海莉话：呢个系北韩长期以嚟所想要嘅，就系使美国同南韩两国分道扬镳。如果文在寅政府成功，北韩就会如愿以偿。2014年，首尔同华盛顿决定将战时行动指挥权嘅移交推迟到至少2020年。不过协议取决于南韩是否能够有必要嘅运作能力。根据南韩的能力决定是否移交的决策，可以为美国和南韩联盟带来积极的结果，因为这样就会使首尔有义务为自身防御承担更多的责任。
But if there's no discussion and there's no sense at all that there would ever be any kind of OPCON transition,
特洛伊大学的克里斯顿说，如果不讨论，亦都根本没有任何的迹象战时行动控制权会移交。 那个就是一个道德风险的问题。南韩会认为他们不用担心，因为美国将永远拥有战时行动控制权，美国将会永远照顾南韩。这样南韩为什么要在国防预算上花更多的钱呢？从这方面来讲，文在寅总统正在承诺要实行改革，建立更专业的军队，增加国防开支，发展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且发射五颗军用卫星来提供必要的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推特公司的代表在星期四会晤了美国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这次会晤与正在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去年选举所进行的调查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次闭门会议之前，月初还曾经同面书举行了类似的简报会。另外，面书还同意向国会议员提供他的平台上面打出的3000个俄罗斯广告，内容涵盖不同社会和政治问题。国会委员会将会审议虚假新闻报道的传播，以及美国是否有人帮助将特定内容向特定用户发送。就崔特来讲，审议包括专门用来快速和自动传播信息的所谓机械人账号问题。推特公司在声明之中说，推特高度尊重作为民主基石的选举程序公正，并且将继续强化他们的平台，反对有违服务条款的机械人账号等各种形式的人为操纵。同科技公司有关的会晤自此不对公众开放，但是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计划举行同左右选举有关的线上工具使用问题的公听会。委员会已经邀请面书推特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到会，同众议院的委员会计划10月举行听证，同参议院的委员会在11月初举行听证会。美国情报机构在年初的一个报告之中表示，他们的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下令发动一次对美国大选施加影响的攻势，以提升川普总统的获胜机会，破坏民主党挑战者希拉里克林顿的造势活动。川普对上述结论表示怀疑，并且在7月表示他认为很有可能是俄罗斯做的，但是他又认为亦都有可能是其他国家做的，具体说是不好。不断抨击媒体的这位总统星期三发推文暗示，面书同一些电视新闻公司以及美国主要报纸合作，在选举之中同他唱反调。面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朱克伯格回应川普推文的时候说，川普说面书反对他，自由派人士就说他们帮助了川普，双方都对他们不喜欢的想法和内容耿耿于怀，为了各种思想开办平台就是应该这样。朱克伯格又说，选举结束之后他发表评论的时候表示，有关面书的误导性改变选举结果的想法简直就是疯狂的想法，称之为疯子，有轻蔑之嫌。他对此表示遗憾，其实这是一个不容轻视的重要的问题，不过他们所掌握的数据资料一贯表明他们的广泛影响在这次选举之中发挥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拒绝在国歌面前站立以示抗议的美式足球员之间的冲突继续发酵，川普呼吁将在播放国歌时拒绝站立的队员开除，但是美式足球球队队员以及其支持者声称，美国宪法赋予队员表达自己言论和观点的权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呼吁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 禁止他的队员在比赛期间播放美国国歌时下跪抗议。川普发推文说， NFL 有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制定一项规则，在播放我们国歌时禁止下跪。但是爱奥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托德佩蒂斯强调指出，这些橄榄球队员的行为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他说，
And that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not force them to stand. just as a general matter, deciding whether to salute.
佩蒂斯话：呢个意味住政府唔能够强迫佢哋站立。一般而言，无论系向国旗敬礼，或系喺播放国歌时站立，或者喺播放国歌时将手放喺心脏部位，呢啲都属于基本嘅言论自由范畴。如果播放国歌时，职业橄榄球员想下跪、留喺更衣室或者坐低，呢个系佢哋嘅权利，政府唔能够强迫佢哋唔好咁做。加州民事法律师罗纳德·索科尔补充话：公民有权进行政治表达，美国冇成文嘅法律或者法典规定喺播放国歌时拒绝站立系违法嘅。佢话
：It may bother people, it may cause controversy, it may seem disloyal or unpatriotic。
索科尔话：咁样做可能烦扰到他人，可能会引起争议，亦可能睇嚟似唔忠实或者唔爱国，但系呢个系合法，系非暴力。至少从表面上是没有人因此受到伤害。法律专家以联邦最高法院的一宗判决先例来说明他们的论点。美国宗教耶和华见证人的成员巴内特以违反他的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向美国国旗宣誓，最终被他所在的学区开除。联邦最高法院1943年在西维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巴内特一案中判决说，强迫公立学校学生向国旗宣誓违反宪法的言论和宗教自由条款。这些专家指出，同一理由在播放国歌时拒绝站立亦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川普总统上星期五在阿拉巴马州一次政治集会上呼吁 NFL 解雇在播放国歌时拒绝不站立的队员。他说不在国旗面前站立是对退伍军人和国家的侮辱。2016年 NFL 的队员科林·卡佩尼克在赛前演奏国歌时没有站立。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抗议针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警察暴力以及种种不平等局面。之后 NFL 的队员纷纷效法，他们在播放国歌时有些下跪有些坐低以示抗议。大多数法律专家指出，虽然 NFL 公开表示支持队员以下跪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是这些队员的雇佣关系并不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换句话说，如果 NFL 想解雇在播放国歌时拒绝站立的队员，从法律上说是可以的，因为美国宪法保护的是公民个人权利不受政府而非私营雇主权力的侵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纳什内特表示，一般来说，如果 NFL 队员采取的行动或者发表的言论与雇主相违背，雇主有权将这个人解雇。他说
The general answer is that employers do have the right to fire people who engage in speech that they disagree.
纳什内特说，原因是这些雇主是私营雇主，美国的宪法只适用于政府行为，但是有一个例外情况，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州通过了法规，将基于政治立场的歧视定为违法，这些法规或者可以被解释为适用于这类行为。科罗拉多州律师惠特尼·特雷勒补充说，NFL 队员的雇佣关系受制于与私营雇主之间签订的合同，合同如果要求他们就要如何遵守，而且他们必须维护 NFL 以及所在球队的声誉，否则有可能被解雇。他说
Because these players are in the public light, they'll have certain restrictions that you wouldn't have。
特雷勒说，由于这些队员是公众人物，他们会受到普通私营雇员所没有的限制，例如道德条款的限制等。有些事如果会对身体造成损害，队员就不能够做，球队会将有关条款写入合同之中，球员必须遵守这些合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加州人口将近4000万，是50个州当中人口最多、选票亦都最多的一个州。但是加州举行总统初选的日期在6月份，届时往往已经尘埃落定，对提名无甚影响。加州州长布朗星期三签署有关法案，将加州举行总统初选的投票日期提前3个月到3月的超级星期二举行。咁样将会大大提升加州决定总统提名过程嘅重要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嘅报道。
加州举行总统初选嘅投票日通常喺6月初，但系每一次总统初选进行到6月时，民主同共和两党嘅候选人多半大势已定。以2016年克林顿同川普对决为例，两个人到6月已经双双喺党内胜出。加州初选无力左右大局。选民亦都兴致缺乏。 加州州务卿帕迪拉表示，加州提前初选，候选人在追求国家最高职位时，将无法忽视美国最大、最多元化的一州。 SB 568法案规定，如果其他州仿效加州，亦将初选日期提前，州长可将加州的初选再往前提，但不会早于爱奥华州和新罕普什尔州，因为要尊重初选的传统。批评提前的一方认为，即使加州将初选日期提前，加州亦都未能够决定初选胜负。比如2008年，加州曾经将初选提前到2月5号，结果有不少州亦都跟进，以至于当年的2月5号超级星期二出现22个州一起初选的局面，冲淡了加州对候选人的影响力。那一年加州的民主党初选胜出的是希拉里·克林顿，但最后却是奥巴马赢了提名。不过赞成提前初选的一方指出，2008年的初选提前，选民的热情亦因此高涨，投票数比四年前增加240万，而且是1980年以来初选投票率最高的一次，比去年总统初选的投票率还高出10%。此番加州州议会通过的 SB 568法案，提案将加州初选从6月提前到3月，可望彰显加州在总统提名过程的影响力，提高选民对初选的兴趣。 SB 568法案的批评者还指出，加州有11个媒体市场，提前初选意味着选举宣传活动的花费更高，可能有利于财力雄厚的候选人。再者，不单止影响总统候选人，连国会议员和州议会议员候选人亦都被波及，因为他们的初选日期亦都会因此而提前。他们可能要从初选前的万圣节，即10月31号展开竞选活动。如果赢得初选，在11月大选之前，他们还要张罗8个月。赞成提前初选的一方则认为，如果漫长的选举活动能够使加州选民在总统选举中发挥影响力，这个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候选人必须开始重视加州的议题，并不得不在加州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加州民主党主席埃里克·鲍曼表示，加州是全国抵抗川普的心搏。加州的民主党人为美国制定进步的议程，在决定民主党提名人选时，他们的声音必须及早为人所知。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最新报告指出，2016年美国有超过200万宗衣原体、淋病和梅毒等性传染的病例，是美国公共卫生史上的最高纪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控防中心星期二发布性传染病监测报告显示，去年美国被诊断患有衣原体感染、淋病或者梅毒的美国人创下历史新高，打破2015年的纪录。全美国的病例超过200万件，其中160多万件是衣原体感染，淋病有47万件，梅毒则有28000件，加州三者的感染率都非常高。美国法律规定，医生必须将衣原体、淋病和梅毒这三种病例向控防中心报告。如果将艾滋病毒、疱疹和其他几十种无需报告的性传染病都计算在内，控防中心估计美国每年有2000万件以上的新的性病病例，其中至少半数发生在15岁至24岁的青少年身上。从2014年以来，衣原体、淋病和梅毒等三种性传染病在全国范围都有所增加，扭转了从2006年开始的降低趋势。公共卫生官员表示，增加的比率反映出避孕套使用减少、医生和病人对性传染病的认识不足，以及性病诊所的数量下降。在避孕套使用减少方面，洛杉矶加州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张作峰表示，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大家认为 HIV 病毒可以治疗，所以就不用避孕套， 空防中心的书面报告指出，性传染病增加是威胁增长的明显警告，性病是眼前的敌人，数量不断增加，超过人能够应付的能力。衣原体、淋病和梅毒等三种性病都可以用抗生素治愈，但是如果不加治疗，可能会导致不育或者其他严重的健康问题。有些人可能因为没有症状或者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症状而未能接受检验，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将疾病传染给他人。卫生官员因此建议性活跃的成年人定期接受性病检验。卫生官员表示，他们特别对感染梅毒的妇女人数跃升而感到关切，同样的亦对从母体感染梅毒的婴儿数量感到忧心。先天性梅毒可以导致死胎或者永久性的残疾，从2012年以来，感染先天性梅毒的婴儿数量几乎倍增，去年达到630万个左右，其中死亡或者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有40个。先天性梅毒的问题在加州特别严重，2012年加州只有35个婴儿感染，去年已经增加到206个，居全美各州第二。公共卫生官员指出，先天性梅毒完全可以预防，这个是公共卫生系统失败的悲剧，因为只要简单的性病检查和抗生素治疗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加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官员指出，加州的性病病例增加的速度令人担忧，今年已经是衣原体、淋病和梅毒病例连续第三年增加，去年加州有超过25万人感染这三类性病，和五年前相比暴增 40%。 衣原体最可能感染30岁以下的妇女，占性病总数的大多数，这种病菌可以通过各种交配方式传染，甚至在生产过程传染给婴儿。衣原体被称为无声的感染，因为大多数病患无症状，通常亦无接受治疗。衣原体感染是加州和美国最常见的病情，女性最终可能会导致盆腔炎，影响生育能力，男性则可能发生睾丸疼痛和肿胀。去年美国全国有160万人感染衣原体，其中加州超过198,000人。加州的性病病例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在三藩市地区出现最大的增幅，三藩市去年亦出现全州最多的淋病和梅毒病例。洛杉矶、佛雷斯洛和肯恩等三大县感染三种性病的比例亦高于加州平均值。梅毒是最严重的细菌传染的性病，如果不予治疗，梅毒会影响脑部、心脏和其他人体器官，最终导致死亡。梅毒被称为伟大的伪装者，因为它的症状包括皮疹、溃疡、发烧、淋巴腺肿大、喉咙痛、头痛、肌肉酸痛和疲倦等，容易和其他疾病的症状混淆。但是随着病情加重，这些症状反而消失，一直到进入最致命的阶段。美国和加州的卫生官员一直同上升的梅毒感染率奋斗。在1990年代尾，梅毒病例已经低到令官员以为可以跟随，但是就从那时开始，梅毒病例稳定上升，多数发生在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男子身上。但是上升趋势最近延伸到妇女，事关先天性梅毒的发生特别危险。在加州，梅毒病例是全美国第三高，在2015至2016年。梅毒病例几乎增加18%，其中生育年龄女性的梅毒病例增加了50%。淋病是另外一种细菌传染的疾病，患者通常会发生排尿有消灼感或者下体出现异常分泌。疾病控防中心的性病防治官员盖尔博兰指出，2016年淋病感染病例增加特别令人关切，因为更多的淋病种类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增强，从而有多种抗生素可以用来治疗淋病感染。但是随着病菌的突变，现在越来越难治疗。博兰说，他们显然需要扭转这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控防中心无法独立办事，他们需要全美国各个社区意识到风险存在，要教育他们的民众如何避免风险。全国性病领导联盟主席大卫哈维指出，经费不足是性病增加的重要原因，在性病预防、教育 痛健保项目方面的经费削减，是关于青少年性教育方面的删减，以及社交约会媒体的普及都助长了性病的蔓延。控房中心最近出版了一本医生指南，同时创立一个提供医生在职训练的网络，使医生更有效的诊断性病。哈维指出，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有待克服，就是患者讳疾忌医。他表示，性传染病在美国依然是个禁忌，患者很难向医生启齿。他认为需要一个发声鼓励患者的网络，使患者理解寻求性病的医疗帮助是正常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节目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